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
新年快乐。
你也新年快乐，我们通常是圣诞和新年一起快乐。
对，可是我们去年还有一些话还没讲完，今天继续讲。
那是不是2个礼拜前了？
已经一年以前了。对
啊、哦、一年以前了。对，现在是2008年。
上次讲那个题目啊，就是越想越觉得它重要。
上次讲什么题目了？
上次我们讲那个外推理论呢、
啊听众朋友记不得了。
我们基督徒啊，究竟用不用到这个外推？上次讲说圣经的话怎么讲呢，你就怎么存档啊，你不要在存档的时候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认为你自己比较可以理解或者大家比较容易把握的样子、其实那并不是一个很妥善的办法。
就是你要储存了属灵原则很好用，
对，
但是就把它弄成了好像律法一样。
哎，这样其实一点都不好。圣经的话故意是写成这个样子的，它不是要你再把它变成1、2、3、4、5某一些我们很容易掌握的生活原则、属灵原则。哎，因为我们上次也说了，你不能把原则留下来了把主丢了。
对对对，上次是不是好像也提到伊斯兰的这个就叫做 way of life。
哎，对，
它就比较简单，有很多可以遵循的原则。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厌烦了各种各样的讲法，他就回归伊斯兰，因为伊斯兰最简单啊，
就是我也觉得是
照这么做就是了啊，其他你别多想。
最好不要说哎呀，同样一件事情你今天做你就是跟随主，明天做你好像就不跟随主了。
对啊，这样多累啊，是吧？你每天祈祷5次，这卖家在你东南西北你搞清楚。
对，剩下我就想我自己想的事儿，
对，
可是我自己关心的事儿。
做基督徒就很麻烦，他不再给你一些律法性的原则，他只给你一个大概的框架，让你借着这个框架寻求主，而且与主同行。同时呢，主的教导是这样，他容许我们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机会，并且在这样的框架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怎么讲啊，
自由。
哎，
自由，
这个你可以说是自由啊。不懂的人就说哎呀，你看你们基督徒有的人讲这样有的人讲那样，他不晓得啊，这个才厉害，这个才是主所设计的方法。因为神是活的，他借着他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往前走。那我们今天
人也是各式各样，对不对？
人是各式各样的，中国人、美国人不一样的。
嗯，
启木，你在美国待了几年了？
现在掐指一算，按年头是第10年，按时间长度是8年半。
哎，哦，你去头去尾这么算的是吧？
哎，对啦，对啦，
亏你是念数学的。那你
99年底，
你8年半下来，你对美国人什么感受啊？你觉得美国人跟中国人什么不一样？
哎呀，那很多不一样啊。
举例说明，一个美国基督徒跟中国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
哦，你说美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啊？
对，同样一本圣经啊，你们教会不是也用美国教会的场地吗？对不对？
对，他读的仔细啊，嗯，他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啊。我们借的那个场地，那个美国的弟兄，
他是浸信会的嘛，对不对？
浸信会的嘛，
对
对，然后30分钟就结束了。
他们讲到很快，对，
还讲到很快。
简单的原则讲一讲，从圣经里面读出一些生活的原则讲一讲，重要交代一下，对吧？
倒也很好，倒也就是很实用，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而且你大概错不了哪里去。
错不了哪里去。
但是他们不太讲圣经里面像保罗在讲的是神的心意啊，要明白神智慧的奥秘啊，这福音的道理啊，这些东西。
他好像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就应该已经知道。
可实际上人家知道不知道，人家不见得知道。
那好像不管。他的意思是这个大方向呢就那样，对吧？我们都要去，将来都要建主，然后呢具体现在该怎么做。
嗯
嗯。这得详细教导一下，然后这具体怎么做讲长了你也听不进去，30分钟就够。
对，基本上就是讲到十一奉献，好好教养儿女，是不是？怎么样诚实的靠主的恩典做人，做一个好公民、好丈夫、好妻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投票选那个要把堕胎合法化的政治候选人。传福音是多么多么重要，要提防又有什么无神论的思想写成小说拍成好莱坞的电影啊。
对，
就是像这类的事情讲的比较多啊。
对，
那这当然不是所有的美国基督徒都是这样，但是无论你打开收音机也好，或者是进入美国所谓主流的教会里边，你有很大的可能性所听到的讲道是大概在这个路线里边的。当然也有一些很出名的教师，他很有系统的把神的心意，把救赎的计划，把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建筑之前的预备，把圣经从头到尾，从上到下给你讲的清清楚楚。但是确实啊，每一个民族的人来到神面前有他的特色。听众朋友，你要是不同意这个说法，那我只要请您注意一下您自己和您在美国养大的这个香蕉孩子啊，外黄内白的孩子读起圣经来有什么不一样没有？要是一样就算我说错了，要是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的成分不只是代沟，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一样啊，也是就是因为圣经给我们这样大的自由度啊，所以我们上次讲那个外推理论啊，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就是什么时候你推着推着它就已经变了直了，不对劲了，这个需要很小心。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你会从圣经的话里边推演出一些理所当然的道理，但是其实呢你可能已经说变了，入了邪道了。
哎，我们上次讲的不是这样，我们上次讲这个圣经被存档成属灵原则，
对，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说那些都妥的，其实都是对的属灵原则。
对对 对, 对，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哎、什么时候推到不对了。
我建议您这，那就是说把我们外推的基本假设就给它推翻了。
这个对你专家说是推翻了，对老百姓来讲，他推的可有道理了。
不，这没有专家老百姓，你基本假设都是很简单的。
我讲，我举个例子跟你讲吧，我举个例子
啊，举个例子吧。
现在有同性恋的教会。
嗯、对啊，他这个有个，这是他基本假设，他是听不听圣经上的话？
他听啊，他说约翰靠在耶稣基督的胸膛上。
哦，所以那就是同性恋。
嗯哼，差不多。
哎呀，
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我是听说过，但是呢，我觉得有点像笑话。我以为
你说是笑话，他们也拿一本圣经来读啊，你拿他怎么办呢？
哎，对，那还有读出耶稣和玛利亚是这个啊，
是啊，
是这个爱情的。
这我们就别提了，连讲这样的话都是亵渎神的，对不对？
是啊，
但
可是那个怎么能当真呢？
人家说你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人家说你读圣经读错了。
哦，
他们可是能够给你讲出一大套的道理来，而且是非常非常有系统的道理。你听说过统一教没有？
啊，听说过，听说过。
对，
韩国人的那个、哎、
统一教，他用不用圣经、哎，用不用耶稣基督来传呢？
我没有研究过，我的印象就是他打着耶稣基督的幌子嘛。
哎，那是你这么讲。
他打那幌子的多了。
你都把他叫幌子，人家可把他叫做正道啊。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
比如国内东方闪电，他就是打着耶稣基督的幌子，对不对？
他把他的当成正道，他完全能把他所说、所教导、所行的一切从圣经里面引出根据来，就跟你引一样。不过呢，他整个引的方法跟他的重点跟你不一样。
哦，那就好比西方人打太极拳，看起来像那么回事，老推着推着，他里头推的就不一样
了。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但是有西方人现在打太极拳打得好得很呢、啊。你不如说是德州佬炒中国菜，糖醋排骨变成甜酸肉，他还把它叫中国菜。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他就说：“哎呀，这个简直就是，你知道日本人吃东西很清淡嘛。”但是我就教他炒菜呀、啊，怎么样把油烧热了，唰丢进去，怎么叫都叫不回，什么东西一到他手里，就成了一碗汤面乌龙了。
哦，真的。
那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尤其在这个科学新知里面、嗯、我觉得在今年
哎呦对了，今天我们是通过科学新知啊。
对呀、啊，我们需要。
哎，我们这哪有科学呢？
这信耶稣啊是一种科学，因为你是拿圣经的话来做实验，对不对？
那个我懂。每一个人如果愿意的话，他都可以亲自来做实验。
哎，神可以把你罪的问题给你解决掉、嗯、耶稣会答应你的祷告，对不对？
对，而且屡试不爽。
哎，但是科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辨伪。你怎么样分辨什么东西是假的？这个挺重要。
对呀、
啊，你如果在一个教门里边、嗯、啊、
嗯，
你怎么知道你所在的是一个所谓的邪教或者是异端啊？我们很喜欢讲这个词，叫做异端。
嗯，而且我还听说邪教和异端是两种不同的。
当然对我们基督徒的用法是不同的啊。基督徒讲到邪教，往往就是说跟圣经啊，跟耶稣啊，已经几乎扯不上什么关系了。说异端呢，就是大致一样，其实里边完全不一样。好像中国图画讲的这个挂羊头卖狗肉。长话短说，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题目？因为中国教会有一个缺点，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缺点，继续被带进教会来，我们有点马虎，得过且过，而且呢自扫门前雪。而且我们
这难道美国不是这样吗？
美国不是这样，
比如浸信会和卫理会他们之间
不一样。你到网站上去看一看，有非常非常多的网站是在补这种教会与教会之间的漏洞，在做教会与教会之间的桥梁。比如说这个爱家协会，它是跨教会
的。
你如果在白天听这个德州中文台，我们节目之前的德州中文台，它每天就播一段这个爱家协会的杜博士。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机构，许许多多的宗派都在支持它。美国人教会与教会之间可以没有直接的来往，可是你看他每一个城里面，大城小城，总是有基督教电台。那个电台里面，大家听一样的东西，分享不一样的看见，支持一样的事工。你说他们不在一起办活动，那你看看爱家协会的活动，有多少人从多少不一样的背景聚在一块，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美国像爱家协会这样跨宗派的机构那可多了，而且做非常有功效的工作，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宗派是圣经里面所允许的，因为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解释他有允许一定的自由度。
对
对、
嗯，
但是什么时候解释到你成为一个异端，成为一个邪道了，那个是必须要能够有办法去验证的啊。那
哦，那对啊、嗯、
那中国教会对这样的验证，以及中国基督徒对这样的验证呢，一向就是把它弄得太简单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大致基督徒是这么说的啊，你问十个基督徒，九个基督徒给你这个标准答案。凡是
你说中国的基督徒，
中国的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嗯、啊，你凡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个就是邪道，那个就是异端。
对，那圣经上的话嘛，
那是圣经上的话。 对,
对, 对，
圣经上的话，或者说不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不承认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或者说耶稣也是受造的，
他就是邪灵。
对，那这样子你固然就知道这是圣经上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篱笆墙，对不对？超过了这个是绝对不行。可是呢，如果还没有超过这个，或者他看起来不像是超过这个，那我们就觉得这不过是想法有点偏激啊，不用去太担心。
哎，我好像听过人说，这个呢，如果还没有违反这个呢，就叫做异端；如果要是连这个，连耶稣基督成了肉身都不承认，那就叫邪教。
哦，你听过人家这样讲是不是？
哎，我听过人这么讲。啊，当然，对我们来说，异端我们也得离得远点，是吧？
你要知道，这个当初天主教办了一个叫做异端裁判所，裁判的很多的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异端的裁判与辨别啊，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啊、因为对基督徒来讲，
对对对，
你一旦说这个人超出了真道，这个人被我们称为异端，与他断绝来往的、嗯，而且劝里面的人赶快出来的，对不
对？
对啊，
对，
那
这也是圣经上的教导，
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可是圣经上的教导其实远远严重过这些，请注意啊。一方面在基本的真理上，它容许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宗派，它容许相当大的自由度。可是同时，凡是从这个自由度里面超出去的，只要是超出了一点点，圣经又把它看得非常严重，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说的严重度，也远远超过今天大部分基督徒所关心的程度啊。
那从哪里讲呢？
因为刚才说了，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啊，是不是异端啊？不是啊，没关系。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样漠不关心、马虎眼的态度是最危险的。这就造成为什么中国有这样多的异端丛生。因为在他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无所觉啊。
最近刚刚有一个姐妹啊，其实也常常有人这样问我说，哎，教会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啊？可能有的人知道说，基督教会里面有所谓的长老啊，这个长老到底是什么？是又长又老呢，还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长老？
长老，长老就是那个听众朋友下国际象棋的话，就是那个 bishop，
就叫做监督啊，你可以怎么翻都可以 ，elder 啊，这些都是各个翻译的名称不同。但是你说到底设立这个是干什么？
就回答他们，至少下国际象棋有用。
圣经的话其实是这样说的。
哎呀，或者这么讲啊，或者说这个圣经上立了长老的呀，这不就可以了吗？
哎，圣经立了长老，这个长老到底职分是什么？
一下写的清楚了，在那个提摩太前书，在提多书都讲得很清楚了。
啊，清楚你说说吧，那你就考考启牧，你说讲得清楚了，立长老是干什么的？
保罗在各城设立长老，
做什么？
防止异端啊！
哎，你讲对了，还算你有本事，但是
免得那些传不一样的福音的人进来。
对啦，启牧弟兄有好好读圣经，大部分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许多的长老，你问他说为什么要设立长老，他给你的答案不是这个。其实你说答案说可以下棋，这个话反而讲对了，真的吗？因为这个 bishop 这个长老在这个西洋棋里面是很重要的一对不对？是很厉害的一个武士啊。
值五分呐、啊，
那当然了，
比那个马还值还厉害。
提多书里面保罗就亲自讲了啊，他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怎么个办法呢？尤其是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那为什么要设立长老了？他先把长老的条件啊，对长老这个职分的要求先写下来，然后他就说了，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因为第十节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几句话里面，保罗借着写给提多的信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设立长老，是有一些所谓不服约束的人，说虚空话的人，欺哄人的人，贪不义之财的人，教导割礼的人，这些人的嘴巴需要被堵住，你需要告诉他们不要在教会教导这些东西。可是你看保罗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所要杜绝的这种教导与行为，那些人所教所行的并不见得是在教耶稣不是从肉身来的，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但是单单这样的教导，偏离一点点的教导，就足以败坏人的全家，所以他要设立长老。
那从这几句话当然是这样。
对，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对于这个事情呢，把它弄得太简单了啊！假如他们没有传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或者他没有传说耶稣不是成了肉身来了，我们就不要太放在心上。你明白这意思吗？
这当然了，这因为刚才你讲提多说那几句话的话，根本和耶稣基督是不是肉身不是很直接
的
关系啊。
哎，你如果看提摩太书啊，他也跟提摩太讲，就说有人进来传不一样的教训，
一样的福音。
哎，这个不一样的教训是指跟谁不一样的教训呢？指着跟保罗所传的不一样的教训。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讲，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这里面也是一样，他并没有讲到说对基督的神性否定啊，说他不是神的儿子，都没有讲这些。但他确实讲到一些东西是跟保罗所教导的不一样的啊。
对，
凡是教导这种东西的，教会设立长老来确保福音的纯正。那说到保罗所传福音的道理，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大，可是也可以非常枯燥的题目，迟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需要拿出来和大家谈一谈。基本上说，保罗是神特别设立的一个职分，来解明福音的道理，并且在外邦教会之中设定一切所需要的规矩。我们今天都是传福音，是不是？彼得传福音，你也传福音，耶稣基督也传福音。可是福音背后的道理，这个福音的来龙去脉，在神心里到底怎么打算，怎么计划？哎，那个解释是交给保罗的，谁都不能去动它。严重到一个地步，保罗一再的说， 凡是越过这个福音，或者与我所传的不合，哪怕他是天使啊，可咒可诅。今天教会一切的问题，以及他是不是异端，是不是有问题，区别可以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分歧点，就是你尊重不尊重，你接受不接受神设立交给这个保罗的职分。神把福音的道理交付给保罗，他是不是仍然是你的使徒，你怎么读他的书信，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决定你是不是读对了圣经。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呢？哎，转了一个大圈呐、啊，是因为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啊，尤其在国内的许多的教会，许多发展起来的团体啊，其实有很多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哎呦，
对，这个绝对不是吓人的话。
哎，这样的话，倒是给长老有个挑战呢、啊。那什么样叫做不一样的教训？嗯，
就是需要用功啊，
对对，
需要用功。那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教会啊，第一他不知道为什么设长老，第二他把长老执事这种名称都给你废掉了，他给你换成教会的领导人啊，教会的片长啊，教会的头羊啊，
领导，对
对，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了。所以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去帮助我们的基督徒来辨别。等到产生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等你发现某一个团体是异端的时候啊，它几乎已经烧遍半个中国了。所以启牧，在这个新年开头的时候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任务重大啊，要能把识别这些有问题的团体、有问题的教训，提出一些识别的办法，使得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为自己打打分，看看你现在加入的一个十分火热的团体到底它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已经讲了一阵子，在讲这个严肃的话题之前呢，不如我们请二山子上来替我们大家喘口气儿，待会儿回来继续看。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一晃过了一年了，2007年到了，时间实在是不饶人。人一上了点年纪，就真能觉出了时间太快。什么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了？还没怎么着呢，夸嚓又是一年。您要是觉得日子快啊，那我在这祝贺您了，那说明您日子过得好。咱可别忘了那些日子过得不好的，他们度日如年。可不管是好啊是坏啊，咱们都得一天一天的过。想快的快不了，想慢的慢不成，这就叫日子，这也就叫生活。二山子，我在这一年的一开始啊，先给您拜个年，祝您平安，祝您健康，祝您永远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希望您老有时间听我们的节目，更希望的是在这一年当中，神的祝福真正的能临到您的身上。但这一切的开始呢，都得从您认识这位真神，从心里边接受基督耶稣为您所做成的救恩，这也就是我们所传所讲的。您看，新的一年开始，什么都是新的。我呢，也想把我这段子稍微改个名字。去年咱叫真话实说，今年呢，我就叫他说事儿论事儿。说什么事儿？说地上的事儿。论什么事儿？论天上的事儿。说现在的事儿，以前的事儿。论将来的事儿，永远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您活在地上是好是坏，甜酸苦辣的，可是呢，如果您用您这一生找到了通向永生的路，那您就没白活。如果您在地上所受的苦，所享的福，能在天上，在永恒当中，在神的面前被纪念的话，那您活得更值。信基督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要真这么跟您说，您也不信。您觉得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吗？如果您认识了神的话，这地上的事儿，不管是多新奇、多复杂、多没边儿，您一眼就能看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你认识了真神，你衡量事物的尺子就不一样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神的灵会在您心里头告诉您。所以信了主以后，心里头就是俩字儿，踏实。而且您也能活得洒脱，所有这地上的事儿，您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因为您已经在生命当中得到了你真正应该得到的，是那唯一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是神为人所存留的那永远的生命。 有些人呢、啊，什么福都享了，什么便宜都占了，可就这唯一不可缺少的从神而来的生命他没拿着，你说他多亏，他多倒霉呀、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通常这种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的人呢，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怎么能把这唯一不可缺少的愣给落下了呢？这罪过啊，你不能赖我们这些传福音的，没给他讲懂，没给他说明，没给他劝服了。您要知道，在世界上做王的掌权的其实是与神作对的魔鬼，这魔鬼他是不惜一切手段要弄瞎人的眼，堵住人的耳，用谎言用诡计来欺骗人，让人远离真理，远离真神，永远得不到救恩。所以真理救恩在这世界上传讲起来那叫一个费劲，阻挡啊，逼迫啊，诽谤啊，如果您是传福音的，您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字儿难，俩字儿就是真难，仨字儿就是不容易。今儿咱说什么呢？咱就再说说这真的和假的。真的，世界的王，魔鬼不让你说，不让你传，不让你讲。假的和太假的，尤其是真假的，你在这世界上啊，随便说，他根本都不拦着你。既然这节目叫拿事儿说事儿，咱今天就拿这圣诞节说说事儿。这不是刚刚过完圣诞节吗？这热闹劲得且等一下子才能消停下来。圣诞节呀、啊，新年，这在欧美就是最热闹的节日了，到处张灯结彩的，买东西的，卖东西的，取东西的，送东西的，退东西的，换东西的。现代社会就是一商品社会，商品就是财富，财富就是钱，人都围着钱转。更确切的讲呢，就是钱让人围着他转。甭说北美欧洲，就是现在在中国，圣诞节也变成一大节了。我二山子小时候哪听过圣诞节这仨字儿啊？我们那时候只过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再加上几月几日又是清明节，专门给烈士们扫墓用的。当然我最喜欢的是六一儿童节，每一年呢还得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妇女过一个三八妇女节。那时候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这都是四旧，全得低调。新年得稍微放假一天，因为那是一年的新开始嘛。我第一次听说新年就是元旦的时候，我认字还不多呢，真弄不懂什么叫元旦，那不蛋全都是圆的吗？后来都长得挺大的，弄不好都上中学了，才听说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节叫圣诞，是外国人过的一节日。那外国呢，当然都是不好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是需要被批判的，他们的生活太腐朽太奢侈，蛋他都不想吃，还都剩下了。我们小时候如果一盘菜上了有蛋的话，蛋准是先被挑光，剩下的那是盐疙瘩。可现在不一样了，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们圣上英明，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幸福的生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管什么日子只要沾个节边的都得过，以市场经济为主为调度，建立和谐社会，与世界接轨嘛。圣诞节那就是一个大节，不管您走到哪儿，圣诞树、圣诞环、圣诞铃铛，高声喊着圣诞快乐的圣诞标语，再加上各种各样包的漂漂亮亮的空盒子假装圣诞礼物，在四处回荡的圣诞音乐中挂满了各大商场各大游乐区。哎，您说他这么唯物的一个国家，他怎么就能让一个身穿奇装异服、留着长胡子、白色卷毛、长着大蒜头鼻子北欧老头，在中国的领土上一天到晚的吼吼吼吼吼的怪笑，他居然坐着雪橇让会飞的鹿在中国的领空上任意翱翔？我看对待这件事儿，大家需要严肃起来，提高警惕，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这绝对有卖国的倾向。你怎么知道他不飞到咱们重要的军事基地上空为中国的敌人拍一些间谍照片呢？有朝一日要颠覆我们的政权，让我们重受二遍苦，重尝二茬罪。对这些野心家们，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他们不是反党就是反社会主义。您听出来了没有？要说被洗脑的话，我二山子的脑子是被洗得最干净的。要说革命的话，咱哥们儿的命是革得最彻底的。所以回国乍这么一看，见全国人民这么热爱圣诞节，这么庆祝圣诞节，心里有点不平衡。可再定一下神儿，
仔细这么一想，哎，心里又平衡过来了，看懂了。其实不光是中国，就是在其他许多欧美国家也是如此。那您该问我说您看见什么了？我告诉您，不是我看见什么了，是我没看见我该看见的，所以我才心里头明白了。圣诞节，圣诞节乃是纪念神的圣者诞生之日，是纪念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救主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不只是给欧美人的，乃是关乎万民的。亲爱的朋友们，是包括您包括我的呀，咱别自己把自己就从这救恩当中给开除了，觉得信耶稣那是迷信。如果您真这么认为的话，您是被世界的王，被魔鬼洗了脑了。他宁可让你相信一个在天上驾着鹿吼吼吼一天到晚傻笑的一个红鼻子老头，而不让你相信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耶稣是假的，为什么他不让你讲，不让你传，不让你信呢？亲爱的朋友，道理很明显呀。如果您信了耶稣，您的灵魂就属神了，不再被罪、死亡与魔鬼的权势所辖制了，您就被神创造你的主凭着他儿子为您所流的宝血赎出来了。您想想，魔鬼怎么能轻易地放过你，不搅扰你，分散您的注意力，让您信其他的迷信呢？因为您信假的对他来讲没事儿，您要是信的真的，魔鬼就完了，再也管不了您了。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真在您自己呀。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如果有下次的话，我再找件别的事儿跟您一起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一言以蔽之，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提供一些参考资料，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辨别自己所在的一个团体是不是一个在基督教训上偏离真道的团体。无论你把不把它叫成异端邪道，都是你应当警惕应当早点出来的团体。但是我在这里还有个问题要问启牧啊，启牧你是怎么样，你家里是一胎了吗？还是你有没有兄弟？
那是啊，我是独生子啊。
你是
独生
子，
生子，
但
对我赶上了这个计划生育最早的一波啊。
哎呦，
嗯，
所以你是计划生育最早的一波。
对，我又是老大，啊，所以后面就不太好生第二个了。
是是是，那你现在
看，所以现在中国很多都是独生子啊，
就大部分在城里面，尤其都是独生子，对不对？
对。
那像你这个一胎的孩子，你从小长到大，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人生的风浪啊之类的东西？
那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
我也不像我们教会有些人挨过饿。
对，
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风浪，都父母就挡住了嘛。
只要比你稍微大个几岁，就还有。到了你们这一代的时候，那绝对你们从小就是在父母、在社会、在党的呵护底下长大的。
对，
对不对？
文哥，我还得教你一个词，你听过80后这个词吗？
80后那猜想就是像讲的你们这种人了，叫做80后。
哎，不，我不是80后。
你不是80
后。
那80后
对，我
经济改革开放
以后。对，我是 80, 我离80后还差了三年。
那你是80后。
80后就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
嗯，这些孩子怎么样呢？
就首先他们都是独生子女。
啊哈。
其次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好了。
对。
除非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但是即便农村长大孩子至少吃饱饭是没问题了。
对了，
然后剩下就很像你刚才所描述的，都没有经历过什么，也没机会，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从小到大
好好念书，
读好书就行了。
哎，读好书，读好书，他进了大学，他们有的人是从基督教家庭来的，有的人是进了大学才接触到这个福音。他们这些人啊，和上一辈的人简直就是两个极端。他们的父母亲，像您的父母亲，很可能是经过一些风浪，他是什么都不信。
对
对，
而且苦吃够了，就希望自己的儿女不要再吃苦。
人家跟你说什么啊？你左看右看，好好思想，才会去接受。接受的时候，往往还是存有相当大的保留态度接受，随时预备再跳出来的。
对，
到了这个，我们就说80后的这些孩子啊，就不一样了，他没有这样的防备心了。 你这东西不是个道理，你必须要吃过亏，你必须要见过当年的种种的运动，在种种的斗争底下长大，你才会晓得说，哎呀，这个人心是非常非常险恶的。
哎呦，这个还用经历风浪啊？
你不经历风浪怎么行呢？像你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最清纯的这个。
不是，你还是看得见嘛，人你偶尔碰见一些事儿、
哎。
我觉得我也。
当你碰见好人的时候，那好人是真好啊。尤其当你碰到一个传不一样福音的人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分辨的能力。
哎，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对，
有某某见证会的啊人来看我和我的室友，
嗯，
哎，那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好嘞、哎。
他们不是看起来
好，
他们真的是好啊。
哦，真的是好啊。
对，
因为我也没机会，但是感觉来说，当然他们是美国人，我们就是用英语的交谈，感觉就觉得他挺好，
挺亲切的。嗯，对
、很亲切啊，
我还认识，
好像真的是关心你、
我还认识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姐妹，这个人是好不容易从某某末世叉叉会里边算是逃出来了
啊，
他也知道那里面的教导是大有问题，可是直到如今呢、我当初还是说，你从这个奇怪的教门里面跑出来，你可不可以替我们写一点介绍，我们的同工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对，亲身体验哈、哦。
他不肯呢、欸，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肯
呢？
他说我虽然知道他们的信仰有问题、可是直到如今、他们对我那个好啊、他们那个牺牲奉献呢、还是我比不上的、你知道他直到如今、他还不肯回头从真理上去把他们到底错在哪里讲给别人听，有
就是因为别人对他好，
不只是别人对他好，那些人见证好，那些人行为好，那些人爱心大，那些人奉献牺牲的精神比他好得多了，比今天的他还要好、所以他自己觉得说我不够资格去这样说他、我也不愿意这样说他，他们亲自帮过我，他们曾经照顾过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扶持了我，你叫我怎么去说他们，这些人对我是有名有姓的，对不对、但我只能为
他
们，他
不需要说他们嘛，他、因为你本来也不是对人呢、
是啊，
对不对，
但是姐妹心软一点嘛，姐妹心软一点也不是坏事、饶了他一命就算了，他说你可不要拿我当炮灰、
好好，就说钢盔就不要让他带了
对的，那现在呢，哎，我们有许许多多年轻的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啊，在国内掉入了这个所谓的旁门左道的信仰里面去，根本就不晓得。
哎呦，
对，那不单他们不晓得，中国教会的传统也不去管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自扫门前雪、啊，你讲什么你说什么，只要你不要太离谱了就不说
了。嗯，那我问题是那些大学生他如果去的是正统教会就不太有这事儿，是不是这样、
他如果去的是正统教会，正统教会有很多不争气的地方
里面，所以他有可能待不下去，
对，里面的弟兄姐妹是不冷不热、那怎么能跟这种小团体来比呢？
对对，我刚才说的那个来看我们的美国人就提到他父母就是浸信会的，他也在浸信会待了好多年，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教会，
对了，
所以他就去寻找更真实的生命，
他到这群人里面他看见了一些让他眼睛打开的东西，他觉得这群人真的是火热，这群人真的是彼此相爱，这才是所谓的基督徒，可是呢他不知不觉掉到了一些离开圣经教训的团体里面。当然这个圣经的教训到底你什么地方离开，什么地方差一点，如果你还没信主你觉得说不是很重要的。一旦你真真正正知道这个旧恩，你才晓得说哎呀，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守着百分之百的纯正，要不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绕了这么大半天的弯啊，我想来讲
已经跟外推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也很有关系。他们说的讲法是给你外推推出来的，除非你是非常熟悉圣经，你根本辩不过他们。
哦，
你知道吧？
你说哦，哎，那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呢？你比如刚才
例子很多，
我真是到今天来做节目，我都觉得他们这个是打着这些幌子，哎，打着基督教的。用耶稣的名字好用嘛？因为这就好像品牌一样，对不对？
我记得这个当初这个二山子刚来美国的时候，
哎，
有一天呢，在我们家有一个聚会，
嗯，
因为二山子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对，他不北京人嘛，
他
经常讲，
没错。但我们在那个地方还有从台湾来的年轻人，因为那个时候这两边的飞机啊飞来飞去， 就是这边有个开飞机的飞到那边去拿了一些黄金，对不对？那边有个开飞机的又把飞机飞到这里来。
哦，
啊、
你说是说那个时候的事儿，对，
那个时候的事儿。
耳闻。
然后这有一个女孩，她就挺天真的，她说：“哎，这不对呀、啊，因为她是从台湾来的嘛。”她说：“你们的飞机应该飞到我们这里来呀、啊，但你们飞到我们这里来是投奔自由，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们这里怎么会有人飞到你那里去？很多消息在台湾是封锁的。”我们这里怎么会有人飞到你们那里去？飞到你们那里去去干什么呢？去投奔什么呢？那二十三子当年呢、啊，都还没信主，已经显出他的天赋异禀，面不改
那么大，
顺口一溜，那是投奔光明啊！
二三子来的时候是不是80年代？
对呀、啊，很早的时候。
哎，80年代，对对对，那个广播里、电视里经常都这么报道。
对，
你要是来到这里，当然是投奔光明。嗯，
对呀、啊，你看看嘛，你会引圣经。他更会引圣经、嗯、那这些信仰上出问题的团体、
哦、
你怎么鉴别他？你绝对不能够从他对你好不好，他人是不是比你还要牺牲奉献，或者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这三个都是100%让你眼睛瞎掉的辨别方法。
对，就是你不能凭自己感觉来看哪个更光明。
但这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鉴别、
嗯、
啊？这个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网站在讲这些东西，有许许多多的专家他们在研究这个东西啊、
嗯。
这些也是百种弟兄的长处，人家做什么东西给你做的彻彻底底，你去英语的 Google 上搜一下，有许许多多的书籍讲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那怎么识别他们有哪些特色，都一条一条在那为你列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信徒是曾经在类似的团体里面待过，后来出来回头写的东西，那就相当有针对性，而且非常实用了。如果听众朋友在休斯顿这个机会不大，但是也有啊，其实也有不少人，你如果误入歧途到了某某门某某见证人里边去的话呢，我劝你稍微啊给自己打打分数看。你如果是在国内听我们的节目啊，你弄不太清楚你现在入的这个小团体啊是不是有问题啊，那我把这些啊、一方面是美国人一些专家学者写的，还有一方面是我个人整理的。总之呢，我提出一些怎么讲啊，试纸性
原则。
哎，不是属灵原则。试金石啊，你去看看在你的团体里边有没有这样的特色。如果有，不是好事情。
对对对，听众朋友，这一点我觉得，你如果有东西是假的，我们得知道怎么辨别。即便你把它当做一二三这个来判断，这个也是很合理、很对的。
这个就像你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忧郁症？人家给你一份考试题，你是勾超过，比如说5点或者勾超过8分的，就表示你有忧郁症，就是这么。
对，医生就这么给你的，
对
不对？
那这个有关于这个旁门左道的小团体啊，你是不是入了一个邪道？入了一个奇怪的教门，那比这个还严重。你甚至只勾了一两个，你就得小心。
嗯
啊，
所以我们下面开始来第一条是，
第一条是啊，这个没有真真正正的
没有顺序，就是第一和第二条一样重要。
对对对，而且今天要是节目讲不完呢，下周继续讲。第一条，你在的这个小团体啊，它对于你生活中相当细微的事情，相当私人的事情，他都要加以管辖，他都要加以介入。
哦，
怎么穿衣服，怎么交朋友，怎么花你的时间，你是不是参与他们所有的讨论会或者研习班，你的钱怎么花，你的前途怎么选择，多了，他对你的管辖，他对你生活介入的程度到了一个，你知道我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小的时候你穿什么吃什么干什么你爸妈都管着，渐渐年纪大了爸妈的手就放松了，对不对？
管不住，
你长大了也不是见的是管不住，你我管你干什么，你爱吃什么吃什么，爱穿什么干什么。
哦，你是说到了后来那都那个
越来越不管，
越来越大了。
对、
嗯、
越来越不管。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会本着圣经的教导，圣经也是这样子，他基本上告诉你怎么穿衣服，以正派衣裳为装饰。那什么是正派衣裳？哎，我们现在的正派衣裳跟200年跟2000年以前的正派衣裳绝对两回事情。圣经真的非常清楚，圣经绝对不是说女人不能穿长裤。
如果这样的话，就有点像旧约了哈。
它不只有点像旧约，我们是在讲说已经有邪道的危险，有异端的危险。
嗯，
他给你管到太私人的阶段，他告诉你每天早上几点钟一定要起床，钱怎么花，时间怎么用，哪些朋友可以交，哪些朋友不要去理他。为什么说有这样的现象就已经有邪道的危险？因为他之所以会这样教导，背后显出他对基督真理的不明白，或者是故意的去离开他。这个也是他用来控制你、左右你的手段。他让你觉得要这样做，像他一样，满足这一类他自定行为上的要求，才是讨神喜悦的。极惑他不是为了达到他个人控制你的目的，用我们的行话来讲，肯定有相当强靠行为称义、靠行为得救的成分。那我们要再声明啊，你要从他生活以及他教导你去遵守的这些所谓行为准则上来判断他背后到底信的什么。你不能单从他的教导上、从他的信息上、从他所用的词儿上，他圣经给你字典早就换了一本了，你抓不住他的毛病的。他仍然说我们是靠信心得救，我们是靠信心称义，我们绝对传因信称义，但是你看他的生活行为，你就会看出来有问题，有很强的律法主义在里边，并且他用这个律法主义强加在你的身上，他用这套东西来训练你，而不是帮助你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在神的恩典里面慢慢认识自己，慢慢从内而外有一个更新的变化。这个我们待会儿还会再仔细讲。你如果所在的团体他管你的私人生活、管得太细微了，你稍微小心一点啊。
蒙哥，我倒是听说这个美国有那种很保守基督教大学，只要在学校里都要穿西装。
哎，美国的军校要求你穿制服啊，英国的 boarding school 每天要求你穿得整整齐齐去上学了。保守是一回事情啊，把这个当成与信仰不可分割的一个教条或者一个规矩、一个风气，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可以要求你在学校来上课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老师也好学生也好皮鞋擦得亮亮的，我可以这样要求，但是我绝对不能把这件事情与基督徒的生活混为一谈了。你不能说我不穿长袖衬衫来就是不敬畏神，我穿短袖就是露出我的肉体来，这个是伊斯兰啊，这个哪里是圣经真理的教训？不管说这个话的人多么出名，他绝对是离开圣经真道的教训。你不能说女孩子穿长裤就是不合圣徒的体统，不能这样讲的，对不对？
好，
那听众朋友，你可以替自己打打分数。
所以第一条就是他管你的私事儿，管到了细微的地方。
对对，
你的时间、金钱、衣着等等，他都管得很仔细。
那当然，有关于一些人生大事，他如果都要告诉你怎么办，比如说他替你决定你的事业前途、你的工作，甚至他替你配婚，那我告诉你，闭着眼睛，你已经知道他是个邪道。
这是第一条。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团体的归属感，这个归属感呢，他让你在情感、思想、意志上通通离不开这个小团体。
哦，
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如果离开了这个团体，你甚至不知道怎么跟神来往，你小心，你绝对要小心。他们在这个团体里面经常在一起，你可以说看起来是好的，彼此认罪、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对不对？你里面到底什么思想、你的什么感受通通要拿出来交心，然后彼此之间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关系。但实际上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你离开他们，你圣经也不会读了，日子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过了。 OK，
哎，那你就说这样的团体他读的还真是圣经哦。
哎呀，题目你真是太天真了。他们这些人，就我们不久以前在威口的地方，你现在不是常常到威口去吗？
对呀，是
威口不久的大卫支派那个被烧掉的那个营会，他们可读圣经啊。
哦，他们真是读圣经哈。
当然读圣经了，他不像其他很出名的教门，他们也除了圣经还有一个插门经，他没有这东西的。
对，
他们就是圣经啊。这个就讲到底下一个特色啊，就是这些人他们有专门解释神话语的执照。
什么叫执照呢？
比如说只有他们这样解才是对的。
哦哦哦哦，你说这样，哎，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标准。如果他说只有他，
对，只有他这样解才是对的，他也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你去听别人怎么讲。
哦，
他们讲的都跟别人讲的不一样。你也可以这么讲，除了保罗在讲福音的道理之外呢，他们自己另外有一套所谓福音的道理。 当然这个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自不同。有的教门里面他们就说了，哎，这个马太福音是马太的看法，路加福音是路加的看法，那保罗的书信是保罗的看法。在这一切的话语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读法是我们才知道的。
嗯，而且就只有他们讲的是对的，没有别的讲法。
他有这种出人意外的亮光，你完全想不到他在说什么。就你拿去问一个街上普通的基督徒，或者问一个传道人，一个传统教会的传道人，他就傻眼了，他说啊，天下还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套说法只有在这里边才听得到。就像你们，你从哪个城市来，有那种独门小吃店，有没有？
我太太从成都来，她有很多东西都是特色菜。
你说你是特色菜还没关系，你要说只有这个特色菜才是菜，那就麻烦了。
没听过人这么说过，是只有我这个，比如说只有我这个麻婆豆腐才是豆腐，
还是豆腐，对，
别的这个别的广东菜呀、啊。
这个所说他们有专门解释圣经的执照的意思呢，也包含了一个就是。完全否定其他人解释圣经的权利与他们的正确性。
嗯，
那这样子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一种秘密性的教导，
这是又是一条了，就是他解圣经就只有一种解法，
他那种解法是拿来跟你洗脑的。他不但这样解呢，他不让你去听别人的，他也不让你把他所解的圣经传给别人看，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而且现在啊，他们是越做越聪明、嗯、因为他完全晓得外面的基督教会以什么来判别异端，他也完全晓得在初步的福音上他怎么传给人，这个初步的福音啊，就听起来跟你传的是一模一样。嗯，你要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照着圣经的预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凡是信他名的人就得救，就得永生，这是初步的福音，你完全听不出来、嗯，他所做的网站，他所写的教材，在外面打的招牌，完全是初步的福音，一模一样的。
那他目的是，这个我已经想不通了。他干嘛？
就是、你所以你就是八零边缘的小孩，就是这样，你怎么会想不通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讲了，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是叫做什么？
披着羊
皮
的狼。
披着狼，他不是说披着狼皮的羊。
披着羊皮的狼，
对，什么叫做披着羊皮的狼、嗯、就是你根本就无法从他披在外面的摆在台面上的东西辨别出来他坐在什么地方，要不然他就不会这样提醒我们去防备他了。
所以他们在初步的很简单的福音内部，
对，
就要跟基督教会一样。
哎，他的讲法也真的是一样，你就问他，他本着良心跟你说我真的是这个意思，不过还有一些我们在美国很流行的所谓的 fine print 印的小字儿，慢慢再跟你讲。中国教会傻眼就傻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啊。嗯，再说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认耶稣是神儿子就没问题。哎，我跟你讲，他真认。
哎呦，就是嘛，
他真认耶稣是成肉身来，也是肉身从死里复活，他也真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过还有很多的东西他暂时没告诉你。
好，以后到了他们的小团体封闭的团，慢慢告诉你，
慢慢告诉你，而且告诉你的时候是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这种秘密性的教导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如果你所在的团体有好几层秘密性的网站、嗯、是外人不能够来的，如果他给你的资料是不能拿到外面去的，我跟你讲，在神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保罗所写的信，他对每一个教会所讲的话，主对众教会，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怎么样啊？凡有耳的就应当
都应当听，
明明的写在圣经里面了。
哎，这我就想到，有些人如果他是想要骗人的话，哎，那他东西就不敢全让人知道，
是一点点让你知道。
哎，对对对，也不能拿出去让人家判断，那要那不那肯定就露馅、
啊。你是啊，你看保罗怎么讲？我对着你们呢。他说哥林多人呢、啊、我对着你们呢、啊、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他要讲的话都在圣经里讲清楚了。没有背后藏起来留一手。没有这种事。那有人就说了，哎，当初主耶稣对门徒解释这个比喻都是私下解释的。哎、老兄啊，你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呢？他那个私下解释今天不是都给你读到了吗？那只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还没有公然显出他神儿子的身份，到他从死里复活，到圣灵降下来之后，哪一个使徒传道有这样的规矩？保罗写的私人书信，约翰写的私人书信，通通都已经密见大公开。你今天倒有一些特别神给你的启示，是要透过你来传给你所带的门徒。哎呦，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啊，你如果在这类的团体里面，千万要提高警觉。今天这个时间讲着讲着就已经过去了，需要等到下周三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启牧在这里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